伊朗局势急转，总统被指向多方求饶，要求停火，但是美军第三艘航母已经火速赶去战区。中国方面，武汉街头再爆随机斩人案，现场被严密封锁。东亚安全同时升温，日本首次部署远程导弹，上海被纳入射程，引发北京强烈关注。而美军近期战果亦都在中国内部掀起震荡，有军工专家离奇身亡，被外界视为新一轮的清洗风暴。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今日是3月31号星期二，我是魏玲。伊斯兰革命卫队在3月31号警告，如果再有伊朗领袖在针对性暗杀中丧生，将会从4月1号德克兰时间晚上8点钟开始，将美国顶尖科技公司列为攻击目标。声明中列出包括苹果、谷歌、微软、甲骨文、Intel、惠普和思科在内的18家公司。白宫官员就这个威胁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军方已经做好准备，以遏止伊朗的任何袭击。美国尼米兹级航空母舰部署号和它的随行舰队正在部署至中东地区，该航母将会和林肯号和福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汇合，咁意味住美国在这个地区可能将同时部署三艘航空母舰。伊朗总统佩萨希齐扬在星期二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电话交谈中表示，伊朗有结束战争的必要意愿，但是正在寻求确保冲突不再重演的保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二表示，以色列正同该地区的重要国家建立新的联盟，以应付他所说的伊朗威胁。英国国防部大臣约翰希利星期二在访问波斯湾盟国的时候表示，英国将会向中东地区增派少量部队和防空系统，其中包括向沙地部署一套天空配刀防空系统。此外，其他防空和反无人机系统亦都已经运抵巴林和科威特。俄罗斯驻伊朗大使星期二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门内伊仍然留在伊朗，但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不会公开露面。中共和巴基斯坦星期二在北京举行外长会晤之后，发表了中东和平五点计划，要求立即停火，恢复和平谈判，停止对非军事目标的攻击，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由于伊朗的飞弹和无人机威胁持续在整个地区蔓延，美国驻利雅得大使馆在星期二敦促在沙地的美国公民就地避险。阿联酋航空公司在星期二表示，伊朗国民将不会容许进入过境这个波斯湾国家。3月31号上午，武汉青松路发生随机斩人案件，但是中共当局封锁严密，大陆网络上的影像被迅速地封锁，只有少数传到海外社交媒体上面。根据一段网传的视像，一位秃头的中年男子持刀随机伤人，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先从后面刺到一名在街边摆摊的男子，又到马路上用刀捅另外一名的男子的腹部，然后又斩伤一名路过的女子。该男子随后被几名男性市民按倒在地上，当地市民说斩了7-8个人，实际有没有人受伤或者是丧生情况不明。另外根据大陆媒体报道，出事地点屋苑众多，沿街的店主张先生透露，疑犯曾经更换刀具多次行凶。近年来中国各地接连发生恶性伤人事件，有网友说报复社会找共匪嘛，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共匪，找共匪可以做革命英雄，找路人就成了极端分子了，而且找路人共匪亦都不在乎的。日本国防战略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根据法新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31号证实，日方已经正式在靠近中国的西南地区，即是九州熊本县部署射程大约1000公里的长程导弹系统。这个举动不单止覆盖东海海域，更加令到上海等上海沿岸重点城市纳入导弹的射程范围，显示日本正实质地提升远距离的反击能力。小泉进次郎强调，部署长程导弹系统是加强日本阻吓和反击能力的关键举动， 能够确保在敌方企图入侵的时候，日本拥有更加灵活的防御和回应手段。除了熊本的长程导弹之外，小泉进次郎透露，日本亦都在面向太平洋的静冈县部署了专为离岛防卫设计的极音速滑翔弹，代表日本的反击网络已经从传统的拦截正式升级为更加灵活的陆海空打击网。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撰文分析中共体制的弊端，指出美军近期的胜利凸显了中共武器的无能，导致中共清洗几十名的军工专家，其中部分离奇丧生。文章指出，近期委内瑞拉和伊朗的中国制的防空网、雷达系统和导弹平台在面对美国先进的隐形和电子战能力的时候，实际效果有限，甚至都完全无效。不单止削弱了中共装备的可信度，也都暴露出中共宣传和实际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个也都迫使中共陷入一轮又一轮的仓促现代化、内部危机以及政治清洗。最近和航空母舰建造、先进战机的设计、雷达系统、防空导弹和战略武器等重大项目相关的中共军工专家，相继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或者是被剥夺地位。类似的情况有几十宗。上个星期三，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AVIC 董事长谭瑞松甚至都被判处死缓。此外，一些顶尖专家亦都接连离奇咁丧生，其中包括两位高超音速武器的研究专家，68岁的方代宁同57岁的严红，他哋的去世原因不明，引发外界的猜测。余茂春指出，中共体制冇办法公开承认失败，每当缺陷暴露的时候，就会将责任归咎于个人，从而形成一个以政治清洗取代技术改革的循环。而这种大清洗又继续拉大了美中的技术差距。文章总结了中共四个体制性的弱点。首先，中共难以产生真正的创新，严重依赖逆向工程和窃取外国的技术。其次，即使获得了设计源头，在复制所需的工程精度和材料科学方面往往难以达到稳定性能的要求。第三，原本重点是加速发展的军民融合，反而在国防领域滋生了惊人的腐败和低效。最后，一个建立在夸大宣传之上的政治体系，助长了自我欺骗，掩饰了它的武器系统的缺陷。文章指出，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每一次美国军事优势的展示，不单只会在外部挑战中共，亦都会在内部动摇它的稳定，从而继续加深它试图弥补的差距。你是不是成日都有这样的困扰呢？明明吃了很少东西，血糖都还是这么高，经常头昏脑胀，血压好像坐过山车一样，药越吃越多，每次体检报告出来全部都是红色的上升箭嘴，唯有无奈地叹气。我们经常说三高是慢性病，要慢慢调理，不过身体不会说大话，它真的等不起一日一日这样的将就。今天要介绍这款的三高代谢宝，它是专门为代谢慢的现代人设计的，不是单纯压低数字指标，而是由源头帮你将代谢调理好。它的成分里面有鱼金子、野生苦瓜、姜黄、肉桂、刺五加和红景天，有成20多种天然的草本，全面帮身体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不少用家反映，配合饮食的调整之后，不单止数字稳定了，精神和体力都明显感好了。相关的资讯我们会放低在影片下面的留言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在3月31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空袭，目标涵盖伊朗中部几座的军事设施，西北部重要宗教场所受损，首都德克兰部分地区传出爆炸并且停电，同时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葛希姆岛上面的一座海水发淡厂被飞弹击中，已经全面停止，短期内无办法修复，冲击区内供水和能源安全。 伊朗法斯通讯社引述伊斯法罕省的安全事务官员扎列西说，指伊斯法罕部分地区设施成为了攻击目标，目前损害范围和人员损失还无法立即确认。经过法新社核实的影像显示，当地至少发生了两次巨大爆炸，并冒出了浓烟。伊朗学生通讯社就报道说，葛希姆岛海水化碳厂遇袭之后完全停止运作，短期内不能够修复。伊朗国营媒体指出，西北部桑扬一处什叶派的宗教中心亦都在攻击中受损。另外一方面，伊朗攻击杜拜和伊拉克北部的阿比尔机场，附近传出爆炸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亦都响起警报。沙特阿拉伯民防部门表示，防空系统在利雅德附近拦截无人机，造成两个人受伤。以色列紧急服务部门通知，特拉维夫附近布内布拉克有8人因为炸弹碎片受轻伤。耶路撒冷地区至少传出10次的爆炸。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更加指，一艘原本准备驶去中国青岛的巨型邮轮在杜拜港遭到伊朗直接而且恶意的攻击之后起火。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3月31号签署行政命令，对南海争议海域超过100个岛礁地物重新命名。这个举动主要是加强菲律宾对这个区域的主权主张，其中多处位于中共宣称拥有主权的南沙群岛引起国际高度关注。根据总统府的声明，这些地物主要是位于菲律宾和中共船只频繁对峙的南沙群岛。新的名将全面采用菲律宾本土的命名，以加强巴拉望省以及西菲律宾海的行政治理和主权宣示。行政命令要求所有政府机关、学校立即使用仲未公布的新名，并指示国家地图绘制机关更新地图和图表。这个举动延续了菲律宾前总统艾灰洛三世在2012年将南海靠近菲律宾海岸海域改为西菲律宾海的做法，当时引起北京强烈的不满。小马可斯政府强调，这项改名行动将进一步巩固菲律宾在南海的实际管辖权，尤其是针对据信蕴藏丰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南沙群岛。南海主权争议长期复杂，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已经认定中共九段线主张毫无法律依据，但是中共坚持拥有几乎整个南海。中非双方船只对峙的事件频传，菲律宾这次的大规模改名无疑是对北京的直接挑战，可能加剧区域紧张局势。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到截稿的时候还未回应置评请求。分析人士指出，菲律宾这个举动或者会获得美国等盟友的支持，但是在南海资源和航道战略价值极高的背景之下，中共可能会发起挑衅。南海问题不单止牵动东南亚国家的安全，更加会影响全球能源和贸易航线的稳定，未来发展备受瞩目。在31号，中共高院宣布对前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前的二号人物副主席王建军提出公诉，指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起诉书指出，王建军利用担任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市场监管部主任等职务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是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财物。中共正加大力度打击监管人员贪污的行为，这件案件成为最新的典型。王建军在2021年出任证监会副主席，直到2025年4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他展开调查，调查范围随后扩大到他的前上司易会满。他在去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人民日报当时抨击说，靠监管吃监管，引发社会广泛讨论。中共证监会当时公开支持调查，声称不会停止打贪斗争。反腐败动作频繁，腐败就屡禁不止， 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周亮这个月亦都因为涉贪指控而接受调查。2025年中共高检机关对包括高层官员在内的25,000人采取相关行动，较之前一年增加了1/5。金融领域官员连环落马，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市场稳定和投资者的信心。